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三年多疫情期间，我们小区的邻居有一些离世了，特别是老人走了不少。我们这栋楼，我亲眼看到两位认识的老人去世了，还有一些不认识的邻居，有60岁左右拄拐的，还有两家坐轮椅的。2022年，隔壁单元的大姐吴梅60岁出头，她和她丈夫两人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儿，夫妻恩恩爱爱，我认识她已经有10年了。那天我见到吴梅，她的脸色很难看，她被丈夫搀扶着回来，我吓了一跳，急忙询问。她很痛苦，夫妇俩有些避讳，没有作答就上楼了。我回到家准备好护身符和真相资料，心想哪天见面送给他。那天在超市门口正好碰上吴梅的丈夫搀着他，我连忙跑过去把准备好的东西送给他们，他们不要，友好拒绝。过了几天又碰到他丈夫，再次送给他护身符，这大哥还是摆摆手不要。就这样，我眼睁睁地看着吴梅姐坐上了轮椅。去年快夏天的时候，我最后一次看到她穿着羽绒服坐在轮椅上，她丈夫推着她在小区里遛弯儿。随后吴梅就再也没有出现。再后来看到大哥形单影只的出入，心里不免为吴梅姐感到难过。我知道他已经走了。吴梅姐坐轮椅的同时，我在楼上又看到我们单元的大哥康健也坐上了轮椅。我知道康大哥是个大烟袋，抽烟很凶，经常坐在楼道里抽烟。康大哥一直和大嫂在国外生活，怎么回来了还这样了呢？我想我不能再犹豫了，我准备了一份祝你平安，敲门去看望康大哥。大嫂热情地开门，我开门见山，非常真诚地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真相，告诉他们只有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抹去受祭，才能健康平安。大哥大嫂欣然接受，就都退出了曾经加入的党团队。他们说在国外，尽管他们没有信仰，但他们能感受到有信仰的人们那种氛围，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安宁。我还给大嫂一个 TF 卡，里面有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希望他们有时间听听。大嫂表示感谢。一年多来，我陆续给他们送过护身符、祝你平安、明慧周报、 还有师父发表的两篇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他们都很高兴接受。奇迹出现了，现在康大哥不坐轮椅了，有时还下楼拿快递，由黑瘦变得白胖了。同样是坐在轮椅上的两个人，乌梅大姐不接受真相，结果她最后死去了，而康健大哥欣然接受大法真相，结果他康复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
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被关进了看守所，检察院的领导知道后马上找上面放人，他说把全县唯一的好干部关起来，我不干了。今天的主角到底遭遇了什么？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我县里单位的一名干部，我在县里的组织部、农业局、乡镇等单位都工作过。1997年，我被调到县科局做常务局长工作。有一天早晨，我刚到单位，就听到大吵大骂声。我下楼一看，原来是专职书记想把他的姑爷调到我单位来，但单位的一把手不答应，那个书记就闹开了。我走过去劝他说，上办公室有事好好说，别这样。他跟我上了二楼，却闯进了局长办公室，冲着局长越骂越凶。我赶紧把他拽到我的办公室，耐心地劝他，没想到他反过来把气都撒到了我身上，一边骂我，一边拿起我办公桌上的书和报纸砸到我头上，还把水桶和门都踹碎了。但这时我毫不动气，依旧微笑着劝他，最后围过来不少人把他推走了。一个副局长看不下去，对他说，也就是人家练法轮功的不和你一般见识，能做到忍，人家能忍住。我是在一年前，也就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事事按着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做，单位同事大都知道我练功。这个闹事的书记下午突然来找我，他向我道歉，说他这事儿和我没关系，不应该向我发火。接着他又说，我不明白啊，我骂你，你不但不生气还笑，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再有，我骂你向你发火，你怎么不骂我打我呢？你是不是打不过我，怕我打你？我说，要是比力气，我不比你差。他不信，于是我们掰手腕摔跤，结果他都不是我的对手。后来他佩服地说，你是学法轮大法的，你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和我一般见识，你真了不起。从此以后他非常敬重我，和我成为好同事，处处维护我的工作。事后局长也来向我道谢，局长说，老弟呀，为了我，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是你为我排忧解难了。 到了年终，单位开职工大会，两个中层领导一开会就吵了起来，像小孩吵架似的，吵得挺厉害。主管局长和一把手都沉默不语。这时我低声对局长说，我想说两句。局长宣布，大家都静下来，听某某某局长的。我站起来面对两位吵架的领导说，你们别吵了，有什么问题开完会再说。你们两个的表现，一是不尊重领导班子的成员，目无领导，二是没有把全体职工放在眼里，无视群众。既然如此，还要你们这样的中层领导干什么？如果你们再吵，我就提议免去你俩的行政领导职务。话音一落，会场鸦雀无声，两个吵架的人悄悄地找个座位坐下，职工大会继续召开。会后有人问他们，你们俩怎么不吵了？他们两个说，某某某是练法轮功的，人家走得正，行得正，什么毛病也没有，他要真提议给我们免了，我俩告状都没地方告去。有一天单位局长来找我，他说，看能不能买到《转法轮》这本书，给单位每个人发一本。后来局长也修炼大法了，有些职工也主动上我这儿来要《转法轮》，前后我送出去了六七本书。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98年初，我调任建房领导小组当组长，主要负责建房各项合同的签订和资金的支配。在全体职工大会上，我单位的一把手公开介绍我说，建房领导小组由某某某担任组长，因为他练法轮功，道德品质高尚，一心为大家着想，这是大家公认的。我对某某某的信任超过对我自己的信任，单位的事情交给某某某我放心。有一天，负责建筑施工塑钢窗的小张向我单位的小詹问我家住处，小詹明白小张是要给我送礼的，单位的小詹就说，人家是练法轮功的，谁送礼都不收。小张这可不信呢，他说，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还从来没见过不收礼的。单位小詹看小张不信，就把小张带到我家门口。小张进了门，从兜里拿出了一个鼓鼓的大牛皮纸信封，里面足有上万元人民币。小张毕恭毕敬地对我说，我代表我们厂长来看你，你把这活包给了我们，我们非常感谢您。说着就把钱放到桌上，还说还有急事，站起来就往外走。我赶紧一把抓住小张的胳膊，把装着钱的信封塞到他兜里，抓住他的衣兜不撒手，让他坐下。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师父要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遇事为他人着想，我不收任何人的礼，你们挣点钱也不容易，你快把钱拿回去吧。小张说，不收下这钱他没法跟厂长交差。我说，那你就把这笔钱用在提高工程质量上吧。小张敬佩地说，练法轮功的真不收礼啊，我还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好人呢。后来小张又找我妻子，我妻子也是修大法的，当然也拒绝了。事后小张坚持要请我和妻子一起吃一顿饭，我答应他。吃完饭后，小张主动去结账，服务员说账已经结完了，就在我们三人吃饭的中途，我就先把钱付了。其实不管平时或是逢年过节，职工给我送钱送礼的，我也都一一回绝。当时我还主管单位的财务工作， 吃喝拉撒的费用都由我签字报销。一天快到中午，一个熟识的乡镇村书记领着几个人来到我办公室，进门就说：中午不走了啊，我们来了，还不请我们吃一顿。我说行。一行人吃完饭后，我从自己兜里掏出现金结账，结完账没要收据。那村书记纳闷地问我办公室主任：怎么不要收据呢？意思是没收据怎么报账核销啊？办公室主任说：要那没用，我们局长家里来客人请吃饭都是自己掏钱，从来不占公家一分钱便宜。我们单位每年招待费至少都有十几万，饭店老板为了和我们拉近关系，结账时都会多开两三百，回去好报票子。但我不想得着不义之财，我就在收据上写上实际花销500元，按实际费用报销。后来我们单位的综合楼竣工后，建筑商把单位几个主要领导的住宅地面都铺上了地砖，我知道后根据房间的面积和地砖的质量外加水泥和人工合计2800元，我就让同事把钱转给建筑商，一共3000元。没过几天，建筑商来到我办公室，很无奈又非常敬重地对我说：我只是想表达一下我对您的感谢，这点你也不接受，你练法轮功送礼不收，请吃饭跳舞也不去，变相给你点好处也不要，还把钱退给我，还多给我200元，真是拿你没办法。这当领导的要都像你这样，那国家就好了。另外，我所在单位大大小小的官以检查工作为名来要吃要喝的不少，省级的、市级的、县级的都有，他们还要求那种特殊的服务。有一天，市纪委一个处长来我们单位，领导把我叫过去一起招待。吃完饭后，汽车把大家送到一个地方，下车后进了一个大厅，我才知道这里是一个个包房。我转身走出大厅，到车里坐着，不一会儿负责招待的领导从大厅出来找我，非得让我进去。我说我不会去做那种事的，我绝不会去的。他就从车里往外拽我，我手拽着车把手，脚蹬着，他没拽动我。他气呼呼地说：是不是因为你练法轮功？我说是啊，练法轮功的哪有做这种事的。坐在车里的司机说：那领导不去，我替领导去行不行啊？那位领导说：和你有啥关系，这是领导才有的待遇。我按照大法的要求遵守道德底线，单位领导与同事都佩服。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那年10月，县委书记、党群书记、组织部长、纪检委书记找我谈话，让我放弃法轮功。我跟他们讲，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没错，坚持自己的信仰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不久后，我被免去正科级级别和行政领导职务，我被非法关进县第一看守所。在看守所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一上班，检察院驻看守所督导员来到我的监室窗前，打开窗户问我：谁把你关进来的？为什么把你关进来？我说：因为我练法轮功，是县委书记下令把我关进来的。他说：你听大哥的话，就说不练了，骗他们，回家偷着练，别那么死心眼儿。我说：那可不行，我练法轮功怎么能说假话呢？他一看劝不动我，就开始骂起县委书记来，越骂声越大：某某某不贪不占，不嫖不赌， 到哪个单位解决不了的问题，人家能解决，别人干不了的事情，人家能干得了，是县里唯一的一个好干部，把这样的好干部关起来，骂县委书记不是人，大声骂着，我不干了，我找他算账去。说完就走了。下午他又到监舍窗前对我说，我去县委找他们去了，县委书记没在家，去省里开会去了。县委办公室主任问他骂骂咧咧的找书记干啥，他说，你不知道他把某某某关起来了？县办公室主任等人也感到很惊讶。他这一吵吵，狱警都出来看，他手指着狱警们大声说，谁也不许欺负某某某，练法轮功的是好人，谁欺负某某某，我跟他没完。后来我在县第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9个月，我天天学法练功，狱警向所长反映说，我不遵守监区制度。所长说，某某某归县委管，咱们管不了。到了隔年2000年6月，有一天公安局政保科张科长把我从看守所带到他的办公室，非常严肃地对我说，老弟呀，听大哥一句话吧，说一个不练回家吧。县委书记、610、公安局等有关部门领导开会决定，要对你进行调查，调查你在工作过的地方是否有违法乱纪的行为，一旦发现有问题，要从严从重处理你，你赶快说不练了，查出来一点事儿你就完了，公职、孩子、老婆都要受牵连的。我说，我真的没事儿，没做过一件违法乱纪的事。他摇摇头，无奈地把我送回看守所。几天后，县委纪检干部到看守所核实，说有一个我签字的3000元钱的借条，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是我原单位清欠款时，当时县委决定由公检法3部门配合我们做这项工作，那条子的3000元钱是给法院的，酬谢法院配合我们单位的清欠工作。于是纪检工作人员到法院找到原法院院长核实此事。过了几天，那个法院院长打电话到看守所对我说，老弟呀，当时那3000块钱我入账了，纪检委干部已经核实完了，没事了，你要是别的事我都能帮你把你弄出来，你练法轮功我帮不上你啊，你自己多保重吧。半个月后，公安局政保科张科长又把我从看守所带到他的办公室，这次他让我坐下，还给我倒了一杯水，非常敬佩地对我说，老弟呀，不查不知道，一查才知道你走过这么多单位，没有一点违法乱纪行为，吃喝嫖赌不沾一点边，嗨，只有学法轮大法的人能做到这一点，你才是真正的好人呐。听众朋友，这个全县唯一的好干部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这个故事里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而且故事最终，这个好干部也还没能走出看守所，摆脱被非法关押的命运。但是，这样一个故事会不会给您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呢？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右手食指意外严重受伤，治疗过程中朋友夫妻亲眼见证大法神奇，从此入道得法。2010年正月里，好朋友和他的妻子阿露来我家拜年，朋友拿出400元钱给我儿子的新婚媳妇做见面礼，儿媳妇把钱又给了我。我想咱学大法不要人家的钱。朋友夫妻准备开车离去时，我趁着车门打开赶紧着把400元钱还给他们，没想到阿露急着一关车门，把我的右手食指一下子挤住了，我往外一挣，把食指手指的皮肤撸掉了，连白骨头都露出来了。我一下子蹲在地上，旁边的儿媳看到后喊着，妈，都露白骨头了。阿露看到当时就吓哭了。朋友夫妻我丈夫急忙拉我去医院，医生给我缝了5针，缝针时朋友就去给我开药去了，我告诉他说不需要，丈夫也说你们不用开了，开了他也不会吃，朋友只好作罢。很神奇的是，从手指被撸掉皮露着骨头到医院缝针，我一点也不疼。缝针时阿露用手挡着我的脸不让我看，他怕我害怕，怕我疼。回家路上朋友一再嘱咐，食指连心，不吃药你是受不了的。回到家我一觉睡到天亮，手指不疼也不肿。阿露回到家却做了一宿的梦，他的手指被车挤伤，肿得很大，连在外地的弟弟都回来看他的手。做了一宿的梦，梦中的手指疼了一宿，遭了一宿的罪，他一宿没睡好觉。第二天早晨5点，朋友两口子牵挂着我，以为我手指疼得一宿遭罪，急忙赶来看我。进门后丈夫告诉他俩他还在睡觉呢，丈夫把我叫起来，结果我一宿什么事儿也没有。阿露拉着我的手端详着说，嫂子，你的手怎么跟好手一样，只是包着块纱布。我说学大法就这么神奇，有师父保护我，连疼都没疼，师父就在弟子身边。亲眼目睹了神奇，朋友两口子从此开始修炼法轮功。2-3个月后，我到医院去找医生，问我这手指怎么握不起拳头来。医生一看说，缺乏锻炼就永远握不起来。我心里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管，现在我的手指灵活自如，跟原来一样能够握紧拳头。谢谢师父慈悲保护弟子，替弟子承受了许多，化解了一段看不透的怨缘，并让两位有缘人得到了万古难遇的法轮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
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和同胞们说说心里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9日。咱老百姓都很老实，是吧？但老实就该被糊弄吗？好人就该被欺负吗？不对吧，咱也得做个明白人，不能老是上当了。吃100个豆还不嫌腥吗？咱就说啊，电视媒体天天宣传什么共同富裕，说人民生活如何好了，但真实情况呢？大多数老百姓背负着几座大山，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老，是不是啊？一家人辛辛苦苦几十年，不敢吃不敢花的，甚至也买不上一套房，就算勒腰攒肚的买上了，也只有几十年的使用权，当局这不是耍流氓吗？如果家人不幸得场大病，几十年的积蓄就可能都撂在医院里头，全泡汤了。老百姓生活容易吗？就说疫情封控3年，昨个还说坚持清零不动摇呢，转头可就说放开就放开了，还让应染尽染。且不说死了多少人，就说经济吧，现在大滑坡，不少店铺关门歇菜了，大批人员失业，现在能送个外卖快递都成抢手的活计了，甚至还有学历要求，这正常吗？前阵子咱医保个人账户又大幅被砍，没问过你的意见吧？咱农民养老金每个月100-200元人民币，这可是国家机密不让说，而台湾农民退休金好几千元，据说现在养老金也被掏空了，将来的人退休了都没钱开支了，现在物价又高，这是温水煮青蛙啊，一点点的不知不觉就被煮熟了。咱可比不了那些当官的，动不动就有几十套房产，多少公斤黄金，家里藏的现金都能点坏几台验钞机，但最邪恶的还是他们的精神鸦片，口口声声说爱国，天天让咱愁美愁日愁阴愁啥的，把人鼓动得像打了鸡血一样，满腔子仇恨，让咱这吃地沟油毒奶粉的命还操着美帝的心，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呢。可那些官员自个儿呢？儿子辈 75% 都有外国护照，孙子辈 90% 以上都有外国绿卡，大官的孩子竟往美国英国跑，嘴上煽动老百姓仇外，背地里把孩子和钱都整国外去了，也不知他们爱的是哪一个国喽。说一套做一套，竟糊弄咱老百姓了，你说他们亏不亏心呢？咱小老百姓没权没钱的，靠自己劳力攒点钱不容易，辛辛苦苦活着图个啥呢？不就想有个好身体，全家人平平安安的嘛，可这个最低要求，那些官老爷们也不让啊。你比方说，咱都知道法轮功曾经传遍全国，练法轮功去病健身效果很神奇，很神奇呀，多少人亲身体会过的，还义务交功不收费，练个功锻炼锻炼身体，咱就不用把辛苦挣的那点钱都送医院了不是？自己不遭罪了，也给国家节省医药费，多好的事儿！可共产党就不让啊。咱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道德传统，可不是境外马列势力鼓吹的暴力斗争、阶级仇恨啥的。咱中国人的道德修养是讲究仁义礼智信的，讲宽恕、坚忍、说真话的，是有正义感的，和法轮功讲的真善忍是相融的，所以很多人一看法轮功的真善忍法理，就像通电了，找到家了一样。可共产党把真善忍当敌人，就不敢让人信，逼人骂师父骂大法，还抄家抓人判重刑的，你说他共产党是个什么东西？ 把最好的当成最坏的打压，他不就是最邪恶的吗？咱是老实人不假，但可不是糊涂人，抹个弯可明理着呢。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生病遭灾了，谁能长久伺候你啊？政府管吗？到时靠谁呢？还得自救。现在就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天天告诉人们真相，告诉人们怎么躲过大灾大难，告诉人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能健康平安，又不要人一分钱，又不让你有任何危险。这年头骗财骗色的多，可没有骗平安的，咱可得长个心眼儿，神看人心，可别错过机会了。善恶早晚会有报，坏人也没几天可蹦跶了，吃点苦也许是好事，是磨砺，别抱怨，咱就守住自己的良心，也按真善忍做个好人，退出邪恶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摒弃无神论，神佛保佑咱一家平安。等着看吧，总有真相大显的那一天。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和同胞们说说心里话。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谈到礼，大部分人想到的是讲礼貌，谦让他人，或讲再高一点就是有规矩。全世界的人都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深深影响着西方人的思想行为，在文化最鼎盛的汉唐时期，更是让人都为之向往和崇拜。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所谓时代在发展，科学在进步，过度依赖科技的现代人开始注重现实的得失，对礼仪的认知逐渐淡忘了真意，思想和行为上也堕落得完全背离道义，致使礼仪之邦这个词仅仅成为一个缅怀中国古代文化鼎盛的词语了。一、礼。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至福也，从事，从礼，履，足所依也。根据说文的解释，礼就像人穿的鞋子，如果不穿鞋就会光着脚，而人当然是会穿鞋子的，那谁不穿鞋呢？早期的原始人类不穿，因为那时还没有文明，再有就是禽兽了，也就是说，人是因为有了文明，有了礼，而区别于禽兽。禽兽嘛，弱肉强食，再高的智慧就没有了，是完全不能和人相比的。人是最珍贵的，是有智慧的。但正因为有了智慧和丰富的思想，同时也会产生不好的自私的思想。于是神给了人这个礼。那为什么说是神给的人呢？二，士字部。礼的部首是士，说文解字中说，士，天三古体，天垂象，见吉凶，所以士人也。凡士之属，皆从士。三古体，日月星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是神事也。
通过观测日月星辰的变化，也就是观测天象的变化，以告示人们天下会发生什么变动，来提示或者警示人。也就是说，古时候的人们还没有我们现在的先进设备时，依靠天象变化来判断天下之事。那时候古代可没有现在的污染那么厉害，古时候的人们没有机械化的工业，所以天空非常清澈，浩瀚星辰都是尽收眼底的，想看抬头就能看到。那么天象的变化是怎么变化的呢？谁给它的力量去变化呢？是人类自己吗？我想人类在这浩瀚的宇宙中太过渺小了，没有这么大的本事。说文中最后提到的是神是也，证明了是神利用变化日月星辰的方式来给予人提示或警示。说文解字中说，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其地其提出万物者，能够创造出万物生命的就是神和其，他们都是造物之主。我们也是万物生命中的一份子啊，还是最有智慧的，最接近神的。因为古时候流传下的造人故事，几乎每个种族的造人故事的内容都是神按照他们的形象特征来创造人类的。三，礼。正体字的礼右边是礼，说文解字中说，礼，古代祭祀用的礼器。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之子，是神亲手创造的结晶，我们的身躯和思想更是象征着神的智慧。打个比方，父母对自己的孩子都会给予厚望，会把最好的留给自己的孩子，神也是如此。于是神利用天象变化来告诉人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错的。那时候的古人是非常明白这一点，于是他们的生活中很多事都是围绕神的意志去做的，并且他们懂得珍惜神的恩赐。我们看礼字的右边部分，礼，古文礼像许多打着结的玉串，表示击鼓献玉，敬奉神灵，于是有了祭祀的活动，敬天地，敬神明。小到平民百姓，大到王公贵族，祭祀的活动从未缺席。不是谁去强制他们这样，而是每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每个人都心怀感恩，并将这种意志传给下一代，也证实了古代最早时期是存在半神半人的文化。现代被党文化简化后的汉字变成了礼，右半部分变成了个竖弯钩，完全改变了礼字的真意。如今文字之所以不受重视，原因就是被简化后，很多字的意义现代思想无法解释，或者解释出来和原意是相违背的。对现代人而言，文字仅仅只是表达工具，知道表面意思就行，没有研究的必要。去掉了礼，也就去掉了人对神的敬意，人们没有了对神的概念，甚至极端到出现了无神论。所谓的无神论，无非就是抓住了一个把柄，那就是科学认识不到，肉眼看不见的，就认定是不存在的。这个理由我们稍微跳出这种逻辑来看就很牵强。我们从说文解字中就可以发现，所有是字部的字的解释都是与神有关的。礼 吕也，所以是神之福也。福，福佑也，对神礼敬，会得到上天的庇佑而有福分。祥，祥和的祥，福也。喜，喜礼吉也，行礼或吉也，因为向上天行礼，表达尊敬而获得吉祥，等等，还有很多这类的字，我们不一一举例。古人用这些字告诉后人，礼敬神明就会得到神的护佑，按照天道去行事，神会赐予福分。说看不见神，所以就不存在，可以肆无忌惮，所谓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思想，做事就不考虑善恶因果，只要自己快活，想怎么做都是对的，如此反其道而行，那就用灾难来制约人，瘟疫、战乱、自然灾害，反正是不让他们再败坏下去，不好的只能被销毁。我们去查看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一点，产生灾难的前提都是这人变得不好了。那要是人人都向内反思，做好自己，提升道德，哪还有灾难呢？谁会去惩罚好人呢？所以，证明神存在的事情，从古至今数不胜数。最最明显的就是文字，古人将宇宙的一切用文字来向后人证明，这是不可否认的。神其实给人很多次机会，纵使有天灾的惩罚，还是留下了很多可挽回的人。就像我们的父母，无论我们做了什么违背他们意愿或伤害他们的事情，也许他们会用家法打骂我们，可他们爱护我们的心是不变的，依然苦口婆心地劝教。于是神派下来很多人，给予他们超凡的智慧，用言行来启发唤醒还在迷失的人。例如古代的圣王明君尧和舜，禅让的故事传为佳话和典范，商汤的宰相伊尹，周王朝开国宰相姜尚姜子牙，开创儒家学说的圣人孔子，汉朝的兵圣韩信，三国的诸葛亮，不出茅庐便知天下事，明朝的刘伯温，与朱元璋的对话被记录下来的预言之作《烧饼歌》等等，甚至人在极其败坏的情况下，神不惜亲自下世度人，经历无数的苦，遭了无数的罪，只为让人醒悟，返回原来的本性中去。例如释迦牟尼创立佛教，耶稣创立基督教，老子创立道教，一直到今天在全世界流传的法轮大法，都是神给人挽回滑下来的道德，返回善良本性的机会，盼望着人类能够早早醒悟，重新审视自己，找回自己生而为人的真正原因。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 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愿，得法破迷上青天。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深受喜爱。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